告别总是痛的。石井哭了，泪流不止。同样哭了的还有站在后面的人。他穿着高领大衣，短发，面目俊雅。这一刻，叶嘉诚完完全全感受到小狐狸的深情，他的痛苦，明白他之前说过的每一句话，他眼里流露的爱意，以及他不知从何而来的底气和他的小心翼翼。叶嘉诚哭了，眼眶通红。对不起，师姐。对不起，小狐狸。对不起，是他混沌太久，来得太晚。夜晚降临，游人反而多了。尤其是海鲜烧烤店快速热闹起来。青林海湾两边的海鲜烧烤店错落有致，每家都闪烁着霓虹彩灯，亮着各色各样的招牌，吸引着游客。约好的出租车迟迟不来，石简低头看了看手腕上的表，苦恼地咧了个笑，心情却意外的平和。回过头，夜色已经沉了。前方海水满盈盈，海的波浪一道又一道，行人来来往往，星闲的海风迎面吹来。石简靠在海岸边的铁栏杆上，索性听了一会儿对面流浪歌手的吉他弹奏。快乐是可以感染的，一首快乐的歌留下了很多脚步。石简听着歌，心也跟着轻轻地哼唱。两人异国度蜜月的时候，他对叶先生说起一个有趣的设想。等我们老了，我们也可以到街头这样唱歌，说不准还能赚几张船票呢。哼，你唱啊。石简笑嘻嘻地说，当然是你唱我收钱嘛，所谓夫唱妇随。叶先生爽快地同意了，可以，不过为什么要等老了呢？天哪，嘉诚，你别冲动啊，因为我是不会拦着你的。石简嘴角带着笑，一个人有很多办法让自己快乐起来，不努力永远不知道。他失去了叶嘉诚，但是他可以将叶先生当成心中的宝贝，永远珍藏起来啊。他的叶先生，他连告别也舍不得的叶先生，只属于他的叶先生。这个世界只有他认识的叶先生。其实，他也不想将叶嘉诚和叶先生分开。甚至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以为只要叶嘉诚爱他了，叶先生就能回来。他分不清他们，也分不清心中的爱意，直到叶嘉诚离开了他。其实他的爱人早在他出事的那天已经失去了，是他一直想不明白。叶先生以前老说他死脑筋，幸好找了他这个脑筋活络的老公在他身边帮他指点迷津。然后石简特别不服气，他哪有死脑筋了？事实上他不在了，他真这样犯糊涂。一首结束，石简后知后觉地跟着大家鼓掌，掌心朗朗，心境也豁然开朗。石简听得投入，后面的叶嘉诚看得也很投入。小狐狸盈盈伫立在他的视线里，面庞静好，令人移不开视线。他不敢上前，仿佛是尽情情切，心却被什么填充，占有 以及桎梏者。这一路，叶嘉诚感受到了太多的情绪，陌生的、温柔的、缠绵的、前所未有的。他快被逼疯了，恨不得上前用力抱住石姐，又怕自己会伤害到她。石简在一家纪念品店用收费电话给杨家打电话，一边挑选着礼品，一边问 Tim 喜欢什么。 Tim 对礼物兴趣不大的样子，支支吾吾地告诉他了一件事。 Jane， 嘉诚哥哥找过你。电话机的质量不好，带着电流滋滋的杂音。 Tim 又说，然后我帮你把信给他了，就是你放在书桌上的那封信。时间没有声音了，耳朵有些疼，像是被电流击中，大脑也忘了做出反应。直到提姆很懊恼地说，Jane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帮错忙了？时间回答道，没有，那封信本来就是给他的。 Tim， 谢谢你。叶嘉诚拿到信了，石简一时间真的有些哭笑不得。叶嘉诚看到那封信会有什么反应呢？好像也没什么反应啊。哦，我的手机丢了。如果他看到了信，应该会给自己打个电话吧。老板，多少钱？石简挂上电话，问不远处的女老板。女老板正向游客们推荐纪念品，石简等在一旁，见女老板有空，又用轻灵话问了一遍。女老板笑吟吟地走过来，忙得停不下来。刚查询好话费，又抬起头招呼到后面的人。先生啊，进来看看吧，买个风铃回去送女朋友嘛。女老板话音落下，身后的脚步也停了下来。没有缘由，石简下意识的心里一缩。身后人说话了。回答女老板的也是地道的清灵话，声音清晰又熟悉，隔开了外面所有闹哄哄的杂声。石姐慢慢的回过头，怔怔然。叶嘉诚正站在她的身后，嘴唇微抿，抱歉的笑着。放在电话机上的手猛地移开，像是触电似的。女老板提醒了两句，石简连忙把零钱递了过去，视线一时不知道该放在哪儿，像是丢了什么东西。叶嘉诚开口说，目光灼灼，石简，我找你，想跟你谈谈。石简站在叶嘉诚面前，点头答应好。感谢 Tim 在电话里提前告诉了他，让他不至于太措手不及。叶嘉诚朋友在青林市海湾这边有一套闲置的别墅，难得一个安静的好地方，落地窗正对着无边无际的海域。夜里海天一色，黑茫茫里亮着灯塔，远远地看过去，像是星光坠入了海里。石简坐在沙发上，他对这套房子并不陌生。他和叶先生结婚的时候，叶先生就从朋友那儿买了过来，半卖半送的形式，连同别墅里的藏酒。这是叶市长都不知道的秘密。房子便宜，只是因为叶先生和朋友交换了业务。不过，叶市长公子身份着实烦人，就算正大光明的交易，也要顾及着一些。 后来房子的事儿被爸爸知道了，爸爸果然发了一通大脾气。石锦坐在客厅靠窗的沙发里，叶嘉诚立在斗柜旁，在他的身后放着一个花瓶，里面放着的假花花团锦簇，样子逼真。有些事情真真假假，眼睛是会骗人的。那封信提姆说给你了。石简主动提起了这件事。他不知道叶嘉诚和易碧雅怎么样了。既然叶嘉诚已经看到了信，不如说明白吧。本来我是真没想到。不过你应该看到了吧。话有些乱，石简的思绪更乱。他还是不敢问叶嘉诚，相信他吗？即使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重要了。时间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我很惊喜。叶嘉诚主动开口表明心意。叶嘉诚惊喜什么？他不止相信，还惊喜吗？石简心里摇摇头，不是很相信。那你和易小姐呢？石简说起这件事情，声音淡淡的。你和她都要结婚了，你怎么会惊喜？你应该苦恼才对，即使你相信了。石简没说下去，垂下了眼眸。我和易碧雅没有要结婚，我和她早就分了。叶嘉诚说起他和易碧雅的事，颇自嘲地笑了一下，连个理由都找不到。他腿摔折了那段时间，他真悠悠地想过，如果小狐狸和易佩在一起了，他就和易碧雅在一起。有些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只有可笑。当时他不是腿摔折了，应该是脑子摔坏了。他曾经仗着资本伤害一些女孩不以为意，然后以同样的姿态伤害了小狐狸，轻车熟路。叶嘉诚说了很多的话，都是那晚他想了一夜的话。他不想为自己的一些行为做太多的解释，那样像是给自己找理由。只是他必须坦诚地告诉小狐狸他心里的一些想法，包括他之前的幼稚，他的自私，以及他现在的爱意、心意和决心。知道了石简心里那个建筑师先生是自己，他真的很开心，是一种失而复得的纯粹的喜悦。看到了小狐狸的那封信，他才深刻地明白他之前的那些行为对石简是一种怎样的伤害。他伤害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抱着十二分期待来爱他的小狐狸。石简听着叶嘉诚说话，心里有着缓缓的动摇。只是很快，他像是本能地否定了所有。他自以为是太多了，已经没有什么底气去相信叶嘉诚的话了，甚至还有些害怕。他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清醒过来，又要被带进去了。他之前不止一次想过，如果有一天叶嘉诚知道了一切过来找他，他会怎么办？很多次他只要想到，心里都是气鼓鼓的。他一定要好好的骂叶嘉诚一顿，不管他说多少声对不起，他都不要原谅他，直到自己的气消了。只是现在，他反而迷茫了，失去了原先坚决的态度。叶嘉诚一颗心同样是又乱又麻，抿着嘴角看着不远处的酒柜说：“一起喝点，可以吗？” 石简点头，接受了叶嘉诚的提议。他也想喝两杯，喝两杯庆祝叶嘉诚知道了一切并相信了他，说不准等他喝醉了他会很雀跃，毕竟得偿所愿的人是他。只是这场迟迟而来的庆祝，在他决定放弃的时候迎来，反而变得像是告别会。落地窗前铺着柔软的羊毛地毯，两个人像叶嘉诚生日那天面对面坐着。外面的海浪时而平静，时而随风起来。世间万事真是没有定数，有的时候还会开玩笑。师姐，你可以说说我和你是怎么在一起的吗？叶嘉诚望着他问，目光期待又忐忑。酒还没有喝多少就先醉了吗？石简开口说，你忘了吗？君和酒店，我主动拦下你要号码，当时还有高燕飞他们。
不是这个。
叶嘉诚摇了摇头，指着自己的脑袋，是你这儿的记忆。可是那些记忆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。石简触碰到叶嘉诚的眼睛，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。叶嘉诚秀气的长睫毛仿佛打在他的心里，一下又一下。石简想了很久，开口说道，原来是你追的我。有些事儿一说出口，记忆便纷至沓来。石简喝了两口酒，难过的情绪越来越少，大脑同样畅快了不少，恨不得长醉不复醒。他说的断断续续，尽量不带太多个人情绪，不过喝了酒顾不上太多。他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说，把叶先生的记忆告诉叶嘉诚好不好。
小狐狸，真的很奇妙。
叶嘉诚倒酒，石简拿起来碰了碰，忍不住还是问叶嘉诚一句，叶嘉诚，你真的相信吗？
相信，我相信。
叶嘉诚眼里带着温柔的光，就算不是真的，我也希望是真的。
真的吗？
石简靠着窗，白瓷一样的皮肤，脸颊透着红，又黑又亮的眼睛轻轻地眨着。然后他苦恼地皱着眉，好像醉了也不相信真假。叶嘉诚目不转睛地看着，有些苦笑，又觉得很美好。
小狐狸。
嗯。石简抬着头，眼睛里照进了叶嘉诚忽然局促的神色。他又想问什么呢？而叶嘉诚已经开口，
可以说一下点点吗？
石简突然没了反应，右手的高脚杯松开，里面红酒轻轻的震荡，泛出涟漪。然后他抬起头回答道，
没有点点。
叶嘉诚面色已经红了，继续发问，
点点不是我们的孩子吗？
叶嘉诚，你想多了。石简歪过头，半醉半醒地提醒叶嘉诚，
我们没有孩子。
叶嘉诚没有被制住，更加认真地问：
小狐狸，能不能都告诉我？
石简更加认真地回答道：
叶嘉诚，真的没有点点。
叶嘉诚垂下眼眸，良久没有说话。
我不能生育，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孩子。
时间坦然地说道，大脑清醒了不少。其实他已经对叶嘉诚说过，不过那晚叶嘉诚可能没有听进去。
这样的话，他在叶先生对他求婚的时候也坦白过，当时并没觉得什么难以启齿的，大大方方地把事儿告诉了叶先生，他受孕困难。
叶先生继续求婚，亲吻他的手说：
师姐，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。其实我一直不是很喜欢小孩，以前还想着怎么跟我以后的妻子商量，一起过丁克生活。你说，我们是不是天生一对儿？
浑浑噩噩地想着事，叶嘉诚突然说道：
没关系。
什么没关系？
叶嘉诚笑笑对他说：我们可以当时髦的丁克夫妻啊，小狐狸。
石简愣住。如果叶嘉诚没有喊这声小狐狸，他差点以为叶先生回来了。